创世纪系列讲章十八章，神的朋友，普杰西牧师，2010年6月20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校对甘小春。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干过很多可笑的事情，大部分都发生在暑期夏令营里。那是教会组织的大型夏令营，有件事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们唱的歌有一首叫握握我的手，你们有些人大概还记得这首歌吧。握握我的手，握握旁边人的手，让我们唱啦啦，然后是合唱，唱啦啦啦，哈利路亚，大家一边唱一边相互握握手，拍拍背，最后一起唱耶稣是朋友啦啦。最后的效果是耶稣就像你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我想你们一定也有过类似经验，把主耶稣看作是一个随意的朋友。今天你还可以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 T 恤，上面印着耶稣是我的老乡。事实上，这是我们的文化里很常见的概念。我们如何与耶稣打交道？他是我们的好友、伙伴、老乡等等。当然，今天我们都承认，耶稣是王，是救主，是我们的主。有时候我们称神是父，但很少有人说神是我的朋友。我们常常说自己是神的仆人、神的孩子等等，但是要说神是我的朋友，大家都会觉得太随便了一点。但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这段创世纪十八章的经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对门徒们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今天早上创世纪十八章里的亚伯拉罕，神重复称他为朋友，新约也这么称呼过他。问题是这个称呼是哪来的？为什么这几位圣经作者会采用神的朋友这样的语言？很多人认为就是从创世纪十八章来的。亚伯拉罕与神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创世纪十八、十九章明显的相互关联就是话剧中的第一幕和第二幕，所以我就把这两章分为上下来讲。十八章和十九章让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接待，不同的结果。神不是在这里跟我们逗着玩，他告诉我们十八章所发生的应该与十九章相比较。一边是发生在神的朋友身上是事情，另一边是发生在神的敌人身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看神作为朋友所具有的品格特征。十六章上半部分是神访问他朋友所发生的事情。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第一幕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他热情接待几个突然出现的旅行者。中东地区的气候干燥炎热，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里天气非常高，人一般无法到地里干活。亚伯拉罕坐在他的帐篷门口休息。来了三个旅客。有点奇怪的是，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有三个人向他的帐篷走来。接下来的经文出现了耶和华以及那三个人。很明显，看上去神已道成肉身之前的形式在此三人中的一位显现。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其中两人后来往索多玛、俄摩拉去了，亚伯拉罕与神继续谈话。我们可以把亚伯拉罕面前的这位是基督已道成肉身前的形式出现在他的帐篷前和他见面。亚伯拉罕跑着去迎接他们。关于亚伯拉罕是否认出客人是谁这件事情是有争议的。不管亚伯拉罕对客人的了解程度有多大，他但感觉到这些是有尊严的或者是皇室的人。我们从他对他们的尊敬称呼和热情招待上可以知道，他俯伏在地，表现出仆人的态度，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他先说，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你们，让我给你们点水和饼吧。但事实上他的热情几乎有点戏剧性的，吩咐撒拉，吩咐仆人忙不迭的做饼、宰牛。饭好了之后，他站在一边，随时准备服务。要知道这是伟大的亚伯拉罕啊。十四章里我们就知道，他是击败四个王的大英雄，手下人数众多。但这里他心甘情愿地做仆人伺候客人，正如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接待客人真的是极其热情，拿出他最好的东西。这才真叫好客。客人问他，撒拉在哪里？这本来不是客人问的问题，他们是陌生人，从来没遇到过这个家庭，对吗？在那个文化里，妇女是不会出来和陌生人一起吃饭的。撒拉躲在帐篷里，听他们说话，就像任何一个女主人一样。可见，他们是知道撒拉的。一直到撒拉可以听到他们说话，神就开始做出和撒拉有关的宣告，这是需要撒拉有信心相信的。十七章的应许又回到了故事之中，神重新提醒他们并给他们确保。在此之前，撒拉或许没有听到此应许，有时候丈夫没把所有事情告诉妻子，这样的事情在我家也发生过。这里的经文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俩都已经老迈，不可能生育了。撒拉的反应很容易理解，我的身子早就过了生育年龄，现在你说我要生孩子了，这么可能呢？这些话撒拉当然是在心里暗暗说的。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撒拉的怀疑，因此神要引领他往信心上走。这里的教导是，作为朋友，神来看望亚伯拉罕，几次三番地重复他的应许。作为神，他本不需要重复，但他还是这么做了，蛮有怜悯地坐下吃饭。在撒拉的怀疑中，神提醒他们他的本质特征，向他们保证，在人不可能的，在他就能，在圣约神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吸引撒拉到信心室来。根据希伯来书作者，后来撒拉信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从这段经文看，一定是神的对峙产生的果效。但这里撒拉不承认，说我没笑。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哪怕是这当面斥责，这里神仍然给出了奇怪的确保。我们的英语翻译里看不出来， 在希伯来原文里，这段对话很有点喜剧性。记得十七章里神说，你要有一个儿子，你要叫他以撒，意思是笑或他笑。所以神问亚伯拉罕，撒拉为什么以撒？撒拉回答说，我没有以撒，你当然有以撒。即使是在斥责撒拉的时候，神重复不断地向撒拉确保，我的确会赐给你一个儿子，你们给他起名叫笑，正是你们以为太可笑，但却是我荣耀的应许。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就近他的子民，亲近他的子民。哪怕是在他们的软弱的时候，神也没有很严厉，而是再次重申他的应许，与他们同坐，与他们交通。十六章的下半部分才真正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友谊，帮助我们理解整个十六章。十六至三十三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经文突然一转，十六节说，三人就起行向索多玛观看。这句话对你来说可能乍一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信号，是旧约里审判即将降临时神从他的宝座起来。这我们可以从诗篇里常常看到，诗篇68篇、17篇等，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那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耶和华，求你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很明显，他们起来，下到索多玛去调查，神的审判即将临到。神说，既然我和亚伯拉罕是朋友，既然他将要成为大国，万族都将因他蒙福，因为我已经拣选了他，认识了他，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他呢？这实在是惊人的启示。神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家？因为他应许过。神说，既然我祝福了他，我和他交了朋友，那我怎么不把我的计划都告诉他呢？这是何等荣耀的特权！ 亚伯拉罕马上就要直接加入天上的秘密咨询，加入神圣对话之中，完全是因为神对他的爱。全能神赐给了亚伯拉罕，赐给了我们这惊人的特权，让亚伯拉罕，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他的行动，因为他成为我们的朋友。你看到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吗？亚伯拉罕虽然什么也拿不出来，但因为神和他交了朋友，神就把他当朋友对待。神不也是一直在这样对待我们吗？神对你说，你是圣洁的，并且他真的把你当作圣洁的对待。不管你信不信，他呼召你，根据此呼召对待你。你的责任就是相信他关于你的想法。他称你为儿子，他对待你就像儿子一样。他称你为罪得赦免的，他把你当作罪已被赦免的，而不是随时准备在你犯错的时候像愤怒于你。正因为他拣选了你，和你成为朋友，赐给你你根本不配的称呼，君王、祭司、朋友，而不是根据你的言行。在这段对话中，亚伯拉罕远远不完美，但你看神的理由，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现在神要去核实审判索多玛的罪行，亚伯拉罕担心起来，因为那里有他的亲戚，并且他真的大胆以为神以朋友待他，并且开口说话，神甚至也愿意听他的意见。请注意亚伯拉罕的请求，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异人与恶人同杀，将异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也请大家注意神的回答，这应该给我们希望。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神不审判美国，就应该对索多玛、俄摩拉道歉。可是神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他实在是满了怜悯。然后亚伯拉罕开始和神讨价还价，从50降到45、40、30、20。我们注意到亚伯拉罕的态度，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最后一直到10个，神毫不犹豫地说，可以。索多玛、俄摩拉是圣经里神审判的典型例子，是末日审判的画面。下个礼拜我们还会讨论。我们应当注意神的态度，只有地上有几个异人，他就很愿意后悔。这段经文里亚伯拉罕和神的辩论，就是犹太教对任何一个社区设立会堂最低人数为10个人的规定。亚伯拉罕不仅是朋友，不仅得到神的计划，他也参与了此计划。他为那城的人和神求情辩论，为他们代祷。假如索多玛的确有10个异人的话，亚伯拉罕的请求就会有真的效果，那城就会免于审判。神召我们，称我们为属他的，要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动起来。对你们很多只相信神全权的人来说，难道神不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样子，而需要亲自下来调查吗？更令人不解的是，他没有去，而是另外两人去了，他自己留下了和亚伯拉罕讨价还价，然后不再出现在故事里了。他既然来了，却没去，那他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训练亚伯拉罕做王，为神的子民代祷，因为亚伯拉罕将要掌管全世界。这段经文的前提是神与亚伯拉罕为友，应许亚伯拉罕将在万国中为大。神这样做，神不是有损于他作为神的形象？亚伯拉罕被造成为神的形象，神是在培养亚伯拉罕如何履行他在地上的职责。亚伯拉罕将被造成为神的形象，像神一样审判世界，他的子孙也一样。我知道这听上去让你们摸不着头脑， 我们是现代美国人，不会想到这是我们的宗教信仰。那么请听一下你们的新约三怎么说的。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六章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神是在引导亚伯拉罕，引导我们这些他的孩子如何做一个公义的审判官。神在使得亚伯拉罕成为王，成为祭司，因此训练他如何像神那样做王，做祭司。这就是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的。你也可以把此视为神圣间隙。我们都被神托付，要成为审判世界之人。现在神就在训练你，为现今这个在悖逆神的世界代祷。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也要为世界各地只要有一人语种的地方祷告，求神保守他们，求神改变罪人的心，回转来信他。你若不到过，教会若不宣讲福音，各国就不能得救。神全权的预定了，通过他的教会，通过你成为人得救的途径。这段经文里，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途径。神向我们显示他对自己子民的关心，愿意与他们同在，确保对他们的应许，必将审判与他为敌的。这不仅是旧约故事，就像今天早上我们读了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的教导，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成为神的朋友，你信耶稣基督，因为神先认识了你，成为你的朋友，他打开了你的眼睛，在他的话语里向你启示他对整个世界的计划，因为他爱你，今天你听到他的话，因为他向你说话，他马上就要在这张桌子上喂养你。主，教会每个礼拜分领圣餐，就像他对亚伯拉罕、对撒拉保证一样，向你保证他在基督里对你的计划。虽然你的信心很弱，我们为什么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的听到同样的应许？因为我们像亚伯拉罕、撒拉一样，听到神的应许，很难相信。神会赦免不断犯罪的罪人吗？我真的可以相信，神叫万事效力，叫信他的人得益处。而我的生活却仍然一团糟吗？神把你每个礼拜都带到这里，向你保证，是的，我在基督里给你的应许是，是的，阿门。他也告诉你，你的将来，你将要承受新天新地，你将戴上荣耀冠冕，审判世界。所以，现在今天他在训练我们，改变成他的形象，好叫你在今世就根据天上的规则，活出天上的生活。在这个故事里，神来看望亚伯拉罕、撒拉，亚伯拉罕宰杀肥牛，预备食物，站在一旁伺候。但这不是神和我们交朋友的方式。为了和我们交朋友，他必须除去把我们与他隔绝的，就是我们的罪。基督到成肉身来的时候说，我来不是要被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基督一再一再的和人一起坐下，洗门徒的脚，最后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为朋友舍命，为的是叫你我和成为神的朋友。他承受了本来是我们配得的神的愤怒，为我们舍命，好叫神称我们为他的真朋友，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是什么，好叫我们的余生可以侍奉他。让我们一起祷告。